兄姐妹们，早安。我记得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，有多少人？我们教会刚开始的人在这里，并不多哈，只有几家。我记得大概是1986年的时候，我们几家在一起开始了一个查经班。那个时候有崔思凯夫妇、范大胜夫妇，还有我们一家，还有赵永甫夫妇，你们大概不认识。我们开始了查经班以后，那个时候每两个礼拜，再见面一次，另外一个礼拜呢，我们就休息，我们几对夫妇在一起祷告，为这个查经班祷告。结果后来呢，我们就发现这样子不行，因为啊，隔两个礼拜人家都不记得，哎，就来错时间了，不，刚好那个礼拜没人，不行。后来我们就改成每一个礼拜在一起查经，那人就渐渐多起来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有陈国雄夫妇，有梁卓全夫妇，李全成夫妇，我可能还有一些人的名字不记得。那个时候我们人越来越多，本来是只有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，可是后来呢，有人从马来西亚、从这个印尼、从台湾，很多夫妇来到我们中间。那个时候晋荣夫妇也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看见说是神吸引我们在一起，是神的话使得我们愿意在神的话下面来服侍他。然后就成立了一个教会。那个时候人也不是很多，大概是50多个人。我们就看见神这一路都不在保守，整个的教会非常的合一。从来开这个会员大会的时候都没有很大的问题，基本上投票的话都是全数通过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张建昌医生来到我们中间，他在传讲神信息的时候，他就特别感谢主，让我们教会能够合一。所以经过了一阵子以后，我们就有了这个建筑物。你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享受到这个建筑物跟这个冷气啊，那是神的恩典。神使我们教会能够有足够的经费能够盖这样的一间教会。那个时候教会非常合一，可是撒旦不甘心，他一定要在我们中间做一些事情使得我们不合一。那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现在已经有100多人在一起聚会。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看看神期待我们，神对我们有什么期待。有点像父亲跟儿女的关系。在中国以前都是只有一个孩子，每一家只有一个孩子，那这个孩子呢就很容易被父亲母亲宠。那宠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不是说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被宠哈，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，就是这个孩子他得到许多的好处，这个好处是从父母亲来的，可是呢对父母亲的态度却是不是很好。父母亲对这个儿女的期待呢，常常这个儿女呢不同意。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儿女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亲，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神对我们有什么期待。那神对我们的期待，如果我们真的是 从神那边得到了许多的好处。那神对我们有什么期待呢？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想，这不是我想出来的，这是圣经上写的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。我的眼睛不好，前面看不见，我只好看这里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我们读了这十六节以后有什么感想？读完了就忘了，是不是？里面太多太多东西了。但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这十六节经文中间所说的只有一件事情。这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在第一节。第一节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所以神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？要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已经可以走下去了，已经讲完了。可是你如果发现的话，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就是来解释第一节，其实十七节以后也是解释第一节。基本上第四章第一节就是讲到，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都是讲到这一节。那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章呢，是讲到在勇士中神的计划，他的奥秘，也就是讲到教会。那从第四章开始就讲到我们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。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就要问到，那蒙召是什么意思？蒙召是我们常常会讲到，蒙召就是受到神的呼召。那我们就想，呼召是什么？我们常常说一个人他已经被神呼召了，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就是基督徒。所以常常我们讲的蒙召的人就是基督徒。所以呢，这个神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呢？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。那在第四章第六章一直到第六章就是讲这些。 那我们要继续看看我们的观念对还是错的。我们的观念必须要从圣经来看，用圣经来纠正我们的观念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可能有一些观念是不对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到底蒙召是什么。那我们要看蒙召是什么的话，就要看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了，看他到底蒙召是什么意思。那如果我们从第一章开始看啊，我现在讲的这些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要知道蒙召是什么意思。那中间呢有一些细节呢，你如果不记得的话也没关系，只要记得蒙召是要做什么。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做一个结论，那你们就知道到底蒙召是受到什么样的呼召。第一章第四节他特别提到，他说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拣选了我们。那拣选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要我们在他的面前圣洁没有瑕疵。所以他呼召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，而是说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。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圣洁，就是要我们圣洁。所以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我们从第二章就可以看见，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我们是神的工作，也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工作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。目的是什么？要我们行善。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章是说到我们要圣洁，第二章说到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行善。我们再看第三章，第三章怎么说？第三章在第十节的地方说啊，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平常的经历都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可是第三章所讲的并不只是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，而是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，我现在把它念一遍，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所以他的目的是要借着教会让别人知道神的智慧，所以要借着教会。所以现在教会出来了啊，前面只是讲到个人，后面呢第三章讲到教会。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？要借着教会能够见证他自己，这是重要的，也是常常在许多的教会里面没有太重视的。然后第一章的第十节又说到，他说万事都要被带到一位主宰之下，就是基督。所以教会要以基督为首。所以神他的心意是什么？他的心意是要有一批人出来，这一批人我们暂时叫他叫做教会，他要这一批人能够在世人的中间做见证。那这一批人他需要做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合一，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圣洁。要合一然后要圣洁，今天还没有时间讲太多，今天只能稍微看一下合一。那圣洁呢已经讲了很多次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与基督徒的身份相称。相称什么意思？其实相称的原文呢是讲到天平，一个天平哈，有两个盘子，这边呢放着基督徒的身份，这边放到行事为人。那刚信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哎，有没有搞错？刚信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基督徒的身份不对啊，基督徒身份很重嘛，应该这样子对不对？那行事为人很差嘛，所以是在里面。所以他这个相称的意思是把它这样子往这个方向走，所以就表示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，我们在行为上面 要越来越配得到这个基督徒的身份，这就是我们要做。那基督徒身份是什么？我们刚刚说就是两个，一个是教会，要借着教会将神能够见证出来，就是合一跟圣洁。我们看看啊，合一啊，这边特别讲到第二节第三节，他说凡事借着谦虚，借着温柔，借着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这是讲到德性啊。然后下面呢还是真正的动词，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竭力保守，我们看看竭力到底什么意思。竭力啊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很努力，很努力。容易的事情要不要努力？不需要太努力，因为很容易。竭力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困难，这个事情非常困难，可是你要努力，叫做竭力。然后下面是要保守，保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已经有的你要把它留起来，你要保护它。在原文里，在英文圣经里面，这个合而为一，我们上次大概是某一位牧师从福音教会来的提到过，他说这边讲到的这个合而为一啊，其实只有一个字，就是一，英文叫做 unity， 他要保守这个一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一呢，我们的合一是圣灵已经给的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保守。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已经给我们的这个合一，这是重要的，这是神对我们的期待。我们要保守这个合一。不知道你们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骑自行车的？有的人不会啊，那也没什么关系。不过你学自行车的时候是怎么样学的？现在在美国啊，他们有个叫做 training wheel， 就是说在那个后轮呢、它放了两个小轮子，那就不会叠胶的，你就一直骑一直骑，骑到后来就会了。那我们学的时候不是这样子，我是初中一年级哦，我们家才有钱给我买一个脚踏车。哦，我学的时候很辛苦啊，老摔，老摔。后来发现呢，哎，有个方法，快摔的时候就赶紧的踩，赶紧的踩的时候轮子就快，轮子走得快的时候，哎，车子就直了。可是呢，不能老是那么快吧，那就摔了。这个就像我们保守教会合一很像，当我们跟自行车不合一的时候，我们就倒下来了。可是呢，当我们跟自行车合一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方便。我在大学的时候完全靠这个自行车上学，骑这个自行车上学。我们到这个南投台南的圆环吃宵夜的夜宵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也是骑自行车去的，很重要。可是那个时候骑自行车跟刚学的时候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下意识的动作，根本就不要想，哎，就骑了。所以啊，虽然我们刚开始要保持合一的时候很困难，我们要竭力保守，可是呢，等到你上路了，就容易了。你那个时候下意识的动作就是要合一。如果这个人对你讲话，你觉得好像有一点伤害你，你下意识的动作就是算了，算了。那下次你碰到他的时候，还是对他很好。这个是下意识的动作。所以，神对我们的期待是要我们合一，然后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竭力保守和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这边是特别讲到骑自行车，那合一到底什么意思？ 我们会发现啊，我穿的衣服跟你们穿的衣服不一样，我的脸长得跟你脸长得也不一样，我戴眼镜你不一定戴眼镜，那到底合一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话，合一基本上有三个性质，有三个不同的性质。第一个性质就是说，合一是圣灵给的，这不是你能创造出来的，是当你一信了主，当你加入了教会就会合一。当人信了主以后，信了耶稣以后，我记得我信耶稣的时候，哎，很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，这很自然的事情，就像弟兄姐妹，是弟兄姐妹就喜欢在一起。我妹妹住在芝加哥，可是她每一次来到我们家的时候，我喜欢跟她在一起，因为我们有同样的血，因为我们有同样一位父亲跟母亲。所以第一是讲到合一是圣灵所赐的，第二我们如果读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合而为一，这个合而为一呢也是讲到一，我们在真道上成为一。所以这个过程呢，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要在真道上合而为一，也就是在福音上，在神的话语上，在一切的教义上面有一样的看法。第三呢是讲到认识神的儿子，我们要认识主耶稣。这个认识呢，并不是头脑的认识，而是心的认识。我们怎么样经历神？我们一起来经历神，不是只是我一个人跟神我来经历神，而是整个教会怎么样经历神。一个人经历神比较容易，可是整个教会来经历神比较难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们这个建筑物怎么来的？我们这个建筑物我一个人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建筑物很贵的，可是神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建造这个建筑物。所以当神这样子做，当我们众人在一起合一的时候，神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就盖了这个建筑物。所以真正要做的，既然圣灵已经给我们合一，我们要在认识耶稣基督上面，在经历耶稣基督上面要能够合一。我们为什么要合一？我们为什么要合一？我们就从今天的这经文看见，他特别提到，你没有看见后面在第四节开始讲到一，一共有几个一？一共有，你们如果数的话，有九个一。怎么说？因为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。他说，正如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。我是不是算错了？我肯定算错了，七个。你如果注意一下，前面三个特别讲到圣灵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因为这个身体是讲到教会，这个身体是讲到教会。这个教会怎么成立的？许多人在思想，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的，从五旬节圣灵降临了以后就开始了教会。使徒行传是从五旬节开始的，所以这个教会是圣灵的工作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 同有一个指望，我们的指望，我们的盼望从哪里来的？是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。所以这边前面三个是讲到圣灵，后面三个再继续三个讲到一主一信一喜，这都是讲到圣子，讲到主耶稣。主耶稣是我们的主，信我们信耶稣，喜我们这个水洗礼的时候我们记得是靠着耶稣基督。所以一主一信一喜都是讲到主耶稣，然后在下面一神是讲到父神，他说就是众人的父，然后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然后住在众人之内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合一的一个缘故呢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一呢，我们完全是靠着因为圣灵，因为耶稣，然后因为父神的缘故，那这三位是合一的。你们如果记得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以前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特别讲到这个祷告，他刚开始为自己求，然后他就为这些门徒十一个门徒求，然后他就为我们求。所以耶稣在十七章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求了，为我们求什么？为我们求合一。他说合一什么？合一就像我跟父一样合一一样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教会的合一要像的目标是要像耶稣跟父神的合一。所以这边就是讲到我们为什么要合一，我们要反映出我们的神，我们要见证我们的神，所以我们要反映出神的这些属性就是合一。所以借着教会要见证我们的父神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合一，圣洁也是，但是我们今天是要提到合一。如果有一家人我们认识的夫妻吵架最后离婚了，然后这些孩子们呢，不是只有一个孩子，好几个孩子彼此吵架，然后呢就跑到世界不同的地方，把他的姓把他的名都改了，彼此不联络，你说他是不是一家人？是一家人啊，他们有同样的血缘啊，有同样的父亲母亲啊，他们是一家人。可是呢他们活在这个世上不像一家人。所以教会要合一，像他的父亲母亲，就像我们的父神一样要合一。那教会要怎么样合一呢？这个圣经也有讲啊，教我们怎么合一。第一，我们要靠德性合一。这德性什么？他第二节就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这个是讲到爱心。他这边一共讲到几件事情，讲到要谦虚。骄傲的人，如果我很骄傲，我很了不起，你们看了我就不顺眼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可能合一了。温柔不是表示软弱，让你在我身上踩几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温柔乃是当我要发脾气的时候，我要记得这是不好的，不发脾气，这是温柔。我能控制自己那个力量不要出去。当我能够谦虚能够温柔的时候，就是已经开始往那个合一的方向走了。在下面讲到要忍耐，忍耐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我对你们每一个人我都可以不忍耐，因为我可以找到你们中间的缺点。那你们每一个人对我也不忍耐，因为你们都可以找到我的缺点。那尤其是我的妻子，她天天跟我在一起，她都看见我的很多缺点，可是呢她对我好， 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忍耐。所以我们彼此怎么样能够合一呢？就是我要能够忍耐。你有一些缺点我知道，但是我要看神将什么价值放在你里面。神拯救我们的时候，已经将我们看着非常有价值的。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看他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我们知道神将他看作好的。神看作好的，我们怎么能看作不好的？所以这边就特别讲到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德性，要神给我们的德性能够合一。所以合一的第一个方法是要德性，要有德性，要能够有加拉太书所说的那个圣灵的果子。那第二呢是什么？第二特别讲到，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这边讲的恩不是救恩，这边讲的恩是恩典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个人就是每一个人，没有借口的哈，每一个人只要信了主的人都蒙到恩典。这个恩典呢，就是跟后面的恩赐有关系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恩赐，至少一个恩赐，可能你有多过一个恩赐。这边讲的是以基督所量的，换句话说，这个恩赐呢，我不能自夸，因为不是我所有的，而是基督给我的。当基督将他这个恩赐量好了以后，给了我以后，我要干什么？我要用这个恩赐，后面我们再看，说到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要用到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。可能神给我们的恩赐是我们力气大可以搬椅子，可能神给我的恩赐是我会讲话，我可以带一些讨论，可能神给我的恩赐是让我可以带大家唱诗歌，可能我的恩赐呢是带大家查圣经，可能呢我的恩赐呢教主日学。所以神给每个人都有恩赐的。如果你说你没有恩赐的话，那要想想你是不是基督徒。如果是基督徒，一定有恩赐。所以我们要靠我们的恩赐啊，来服侍神。我们这个有的人呢，他把教会看成一个拼图。你们懂得拼图什么意思吧？英文叫做 puzzle。有，你们如果去找小孩子的十个啊拼在一起，那大人呢一千片要拼在一起。一千片屏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拼图。我们圣诞节干什么呢？那个时候还没信主，圣诞节跟我弟弟妹妹在一起拼图不睡觉，我们就拼个图，那一千片的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拼到早上六点钟，我妹妹不行了，她去睡觉去了，然后我跟我弟弟两个人拼，然后拼到八点钟，拼好了去睡觉去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在拼图中间你少了三块，你永远拼不好，非常困难，非常困难，那个图就不全了。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教会就像一个拼图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块。如我们那一块啊，有的地方凸出来，有的地方凹进去，那有凸出来有凹进去的才能拼在一起。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那这个拼图有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这样才能够拼得起来。所以教会就像拼图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。那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，都是重要的。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到基督徒中间有阶级之分，没有，只有恩赐不同。不是说长老就比执事大，执事就比平常的会众大，没这个，圣经上绝对没有这样讲，只是讲到不同的恩赐，他在什么地方服侍，服侍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。 所以神对我们的期待是要我们合一。我们今天要谈到合一，合一有什么方法呢？第一，要靠着德性合一；第二，要靠着恩赐合一；第三，也就是最后一点，他要靠着我们的成熟度，靠着我们的成熟来合一。以弗所书第十四节开始，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合而为一。然后下面继续讲，他说凡事连于元首基督，我们都连着耶稣基督。然后下面说啊，不但要联络的连到耶稣基督，而且各级百节要按照这个恩赐的，要按照自己的功用，要按照恩赐的功用，然后彼此相助。哎，这个很重要。要能够合一的话，一定要彼此相助。我如果今天是排椅子的，你们都不要动这个椅子，我这个椅子已经排好了，排得非常非常好，你们不准坐。这个有没有道理？没道理。那椅子排的目的就是要坐嘛。所以我们中间服侍的时候，我们要彼此帮助。我们发现这个查经的人啊，带查经的人啊，带的不太好。我们不是在背后批评他，而是呢想办法在旁边帮助他。我们如果觉得领师的领的不好，我们在下面要帮忙他。我们觉得讲道讲的不好，我们在旁边帮忙他。凡是教会所有的事工，我们都想办法要帮忙。不是说我的恩赐是排椅子，所以别的事情我都不管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样就不能够成为合一。所以成为合一，第一就是要靠着德性，第二就是要靠着恩赐，第三要靠着成熟度。那什么叫做成熟？成熟这边讲的不再做小孩子，不再做小孩子。然后说小孩子会怎么样？会中了人的诡计，然后呢会被人家骗，然后后面再说一切异教之风，他就会飘来飘去，随从各样的异端。所以这边是讲到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。怎么样能够不像小孩子？就要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呢？有一个例子哈，就是你如果去买东西，你身上只有百元大钞，所以你就拿这个百元大钞，希望人家可以找一点钱给你，你就把这个百元大钞就给那个 McDonald's 的，可是你只要买两个 ice cream cone。那这个收钱的人，他就拿到这个钱以后就怎么样？就看一看，对不对？看你这个百元大钞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想想看，这个收钱的人他常常换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他在难道要训练他能够辨别真钞假钞吗？怎么训练法？后来他们说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你让他看看真钞是什么样子。所以我们要不做小孩子的。就要知道什么是真理，要知道什么是真理呢，就要读圣经。只有神的话才会将这些真理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读圣经是非常需要的。可是光光是自己读是不行的。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自己读圣经，我一年之内就把圣经全部读完一遍。可是你说我懂不懂？我有的地方懂，可是大部分的地方都不懂。那甚至还有自己脑筋想错的地方。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读的时候，哎，玲玲会跟我说你这个地方说的不对，哎， 田美跟我说你这个地方说的不对，哎，我们就可以讨论啊，看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当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对真理有进一步的认识。所以我鼓励大家哈，想办法，你如果早上可以起得来的就参加主日学，教会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制度，就是我们早上九点半，礼拜天早上九点半有主日学。你如果说早上起不来，你就想办法晚上要跟人家一起读神，你不要自己读，自己读是需要的，但是呢你不要只是自己读，你要跟别人去读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成熟，这样子你就对真理更多认识，你就更不容易做小孩子。所以啊，今天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合一。合一这个事情是需要竭力保守的。合一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？圣经上说了，我们要靠我们在从主那边得到的德性，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，然后呢我们要靠着神帮助我们成熟。所以这三件事情都能够做得到，我们教会就能够合一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你要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合而为一的心。主啊，我们有困难，你也知道我们有困难，所以你说竭力，求你给我们更多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努力的保守圣灵所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将众人都交在你手中，求你常常将真理展示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从心里可以接受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现在唱一首